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我是多多。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希望透过节目的内容，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心灵。在今晚呢，是多多邀请你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呢，多多要邀请你聆听的是基督徒赖哲义的生命故事。赖哲义出生在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里，因着家庭环境清贫的缘故，他虽然顺利考上大学的法律系，但是学校的学费、生活费都是靠他自己打工做家教支持的。这样一个吃苦耐劳、为了目标可以不断努力的人，使他终于达到了自己一心想望拥有的五子登科。有了学位，有了妻子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，还有房子跟车子。他终于做到了一个身为男人想要拥有的生命目标，可是即或如此，他却仍然持续不断地往前冲。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停下来，而且他虽然可以拥有财富物质的享受，自己却成了一个脾气越来越暴躁的人。一直到他从医生确诊自己罹患了鼻咽癌，他说当听到医生对他宣布确诊的结果时，他很坦然地接受了，因为对他来说，自己似乎得到了一个可以放慢脚步，或者说停下脚步的理由了。今晚多多就邀请好朋友一起聆听赖哲义的生命故事。
我是生长很多的兄弟姊妹的大家庭，因为我有十一个弟兄姊妹，我是排行老七，在十八九岁呢就读大学啊，法律系，然后毕业以后就到研究所进修，毕业以后我就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到现在。那我有很好的家庭，太太非常贤惠，只有我是脾气坏。感谢神给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感谢神给我非常丰富的生活，这些都是神给我的。但当时我以为这是靠我自己，结果到头来我发现不是的，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。家里就是传统信仰，所以其实从小我是拜拜长大的。那因为啊，我读的是东吴大学法律系基督教学校，所以在团契的开导之下慢慢的接近，所以我是在大学一年级成为基督徒。我记得我在受洗的时候，我跟神说我就有四大目标成为基督徒，一个是平安，一个顺服，一个是喜乐。但是结果呢，发现我是顺而不服，然后骄而不脱，喜而不乐。很奇怪的是，在我身上一个刺，就是我的脾气非常暴躁，翻脸如翻书，而且是可以拍桌大骂。所以这是我过去最惨痛的经验，我相信这是造就我体内的癌症细胞成长的主因之一。开始的时候每次刷完牙漱口水一吐出来，就血丝从痰跑出来，当时也不为意，因为从小我的喉咙都不好，那一直以为这是感冒的关系，或者说过敏。我也看过很多过敏大夫，可是都医不好。那么这个血丝差不多两三年下来，到最后我的喉咙右边有三个肿块，有时候肿起来，有时候会消下去，然后就这样子。我一直以为那个没有关系，因为消下去也不痛。可是有一些朋友就说你要去看医生，你要去看医生。那因为忙，所以我也没有去。最重要的是很容易疲倦， 还有很容易喉咙痛感冒。那么假如你有以下的状况，你要特别注意，就是你每个月平均会感冒一次，但感冒的时候医生给你吃的药又好像没有什么效，那么你的喉咙开始会有干干的，不晓得这是一种淋巴上的病变，所以你要看看你的身上甚至你的各种脚上的淋巴有没有肿块，只要有肿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。因为我从大学一年级进去的时候，我的家境不太好，所以我从大学一年级就半工半读，所以我也没有寒暑假，变成我的生活非常紧张，我就是要赚钱养自己，所以我的学杂费甚至我很自豪的说，我大学生活的每一毛钱都是靠我自己打工当家教去赚的。那么毕业以后呢，真的我很努力做工，因为是在中国的男人很辛苦，从小我们被教导说男儿当自强，那好汉要打落叶喝血吞，男人都是这样，因为自尊心被逼起来了。可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，就是有一次我去新加坡出差，我的妻子进婚，带着我的儿子女儿来为我送行，当时我真的是在创业中非常穷困，我真的连家里的生活费都没有，我家里生活费只剩下1400块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但是我非要到国外去不可，那也是借贷来的。结果我看见他们在冷风中为我送行，背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孩子，右边牵着我2岁多的女儿，我当时一路哭到机场，我就对自己发誓说，我要打拼，我要拼起来，我要拼的让我妻儿子女吃好的穿好的，这才是我做好爸爸做好丈夫的责任。所以从此以后是战鼓擂鸣，我是日夜开工，我一天工作至少是18个小时，的确神也给我了，在十几年打拼以后，我真的是无子登科，我的手中的钱省给我是非常丰富，到今天我能够送我的2个孩子到美国念书，每一年的生活费学费都不眨眼，我一直以为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幸福，结果我错了。因为这样20年的打拼下来，日夜开工下来，我真的是不能够刹车，越是这样不能刹车，越是日夜颠倒，那我的脾气就越大的发起来，几乎是每天一个大脾气，而且是天天的，好可是持续好几个月，自己都没办法控制。很奇怪的是，当医生跟我讲说你是鼻咽癌，我反而非常平安，因为我从过去几年来我自己就知道，我这么容易生病，不能睡眠，身体一定会出状况，只不过我不知道上帝会在哪个部分给我出。我一直祷告说啊，不要让我高血压，因为高血压会头昏，我不能够开车啊，我不希望是里面心脏有问题，因为一心脏病的话，我倒在路边死掉或者怎么样，我的妻儿子你也不晓得。所以当我听到医生说我得到鼻咽癌的时候，我反而心里非常平静，而且很奇怪的是一个很感谢的心说啊、哦，感谢神，你终于让我找到我能够放慢自己脚步舒缓自己情绪的机会。所以这时候连我的医生都觉得很奇怪，说诶，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一听到癌症不是是 脸色苍白，不然就是呼天抢地，只有我坐在那边静静的点头，因为我没有回答他，我就点头说哦，我知道了。所以反而医生非常纳闷，当时我是在长庚医院做切片直到鼻咽癌，可是我为了确认又跑到台安医院再去检查一次，最后呢神带我到核心医院，核心的医院跟我做了全身的骨头扫描以及电脑扫描过程，医生最后说确定是鼻咽癌，那我也很安心的在核心医院定下来医治。检查的时间前后差不多1个月，然后医生开始用电脑他们设计的一个疗程，依据要有35次的电疗，所谓电疗就是直线加速治疗，这个是跟以前的钴60不一样，以前钴60照下去各位都听说过会掉头发会露牙齿等等，可是现在很进步了，因为他用电脑扫描的时候几乎你的癌细胞在哪个部分他都会很清楚，那么他在这个用电疗照射就是等于那种很强的加速光照射的时候呢，他会尽量避免会伤害你的地方，因为鼻咽癌一定是鼻子喉咙跟耳朵嘛，所以他就针对癌细胞重要的部分给你打下去，这是35次的电疗， 再来要有四次的化疗。所谓化疗，就是因为你体内有很多癌细胞，它就必须要打那个化学剂进去。可是这个一个麻烦点是，每一次的治疗是要六天五夜，也就是说这针一打下去你都不能动一两百个小时。那个注射器它因为它有那个电脑在里面算几滴几滴，多少时间要滴几滴进去，吃饭也要它会跟着你，洗澡要跟着你，睡觉也跟着你。那么这个每一个月大概打一次，所以四个多月下来是要打四次。这个最大的后遗症在于你打第一次的时候没什么样，打第二次的时候会紧张，打第三次的时候你睡紧张的时候睡不着，而且呢看到那机器有种厌恶感。甚至我打到第三四天的时候我吵着要回家，因为我已经不能够睡眠，而且是我一躺下去每个小时会坐起来一次，很自然的就这样躺下去再起来走走再躺下去，这样有一两天的时间。到第四次的时候那等于是跟医生宣战一样，说我不来了，可是还是要去。这就是医疗中最麻烦的那一些反应。除了这个失眠以外呢，你会觉得那是一种坐监狱，坐病房的监狱。那至于电疗三十五次你不觉得痛，但是呢到第二十五次以后你的皮肤会开始焦黑，因为它每次高速这样射的时候皮肤会焦黑。那我的皮肤最后真的是溃烂掉，溃烂的时候是痛的，你甚至欲哭无泪，而且呢整个皮肤像烧焦一样，这样整片皮掉下来。那耳朵上的皮肤最后也像蝴蝶一样会整个掉下来，溃烂到医生帮我上药的时候我都在那边眼泪直流，他们不得不在上药的时候都要替我打麻醉针。我再补充一下，电疗跟化疗的时候，因为他打下去杀的是癌细胞，可是他同时把好细胞给杀死了，他会把我喉咙里面的所有的细胞杀的全部说是溃烂的，我根本不能够吃东西，所以只好用鼻胃管下去。痛的是你晚上你坐也不是，睡根本不能睡，因为鼻胃管在里面你根本不能睡觉，所以只好坐着睡，所以是这样坐着睡着。在那个时候因为你有鼻胃管，你喉咙痛的不能讲话，那只有脑子可以动啊，动之下只有用这个来放松自己，所以就自己就跑出这个打油诗出来自我解嘲。当时我是一脸茫然，两眼昏花，三思不解为何神会这种安排，结果搞得我四肢无力，五脏俱焚，六神无主之下是心中绞痛，犹如七孔流血，紧张危急，恰似八面受敌，无法突围。在此九死一生之际，我只有返回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寻求那十全十美的万能之策。
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，今晚为你安排的是生命的故事的时间。刚才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基督徒赖哲义讲述他自己的生命故事。赖哲义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完，邀请你明天继续收听天使夜未眠的节目，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天使夜未眠，感谢你今晚的收听，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安温暖的夜晚时光。我也期盼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天都能够享有上帝的眷顾与保护。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。